收容中心正是为病人服务的那一天，德兰姆姆特地赶来与病人们一一握手，亲切地抚摸他们溃烂的身体和变形的脸，以此来表达他的尊重与关怀，也是借此告诉他们，无论你们的身体和外貌变成什么样子，上帝仍然爱你们。虽然这个世界抛弃了你们，但上帝不会抛弃你们，而你们自己更不能抛弃自己。许多病人都感动地哭了，年轻的修女们更是受到震撼。有一个因此而重新找回自尊与自信的病人说，我们有麻风病，但只是身体上的，并不是心灵上的。这句话让木木深感安慰。木木说，今日世界最严重的疾病并不是肺结核和麻风病，而是被讨厌、被忽视、被遗弃的感觉。当今最大的罪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缺少爱与慈善，是对街角正遭受痛苦、贫乏、疾病伤害的人们所表现的可怕的冷漠。是的，有的人虽然身体没有麻风，但有可能心里长了麻风、冷漠，而冷漠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最可怕的一种疾病，因为它必然导致一个悲凉的结果，就是使你身边的人感到不受欢迎、不被爱，感到被忽视、被遗弃。身体的麻风有传染性，心灵的冷漠更有传染性，所以木木一再强调，绝对不要让任何人，尤其是你身边的人感到孤单及不被爱，这是所有疾病中最糟糕的疾病。善迪纳家艺伎和平之城。然而哥布拉的麻风病收容中心并没有存在多久，就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加尔各答市区不断拓展，不久原来只是一片荒芜之地的哥布拉便被圈在市政建设的规划之中了，因此这个收容中心不得不拆迁。世界上的每个城市都是这样，虽然已经足够庞大，但仍然要不断的拓展，仿佛非要把整个地球都变成城市的森林才肯驻守。木木只好另找地方，这期间经历了多少挫折和失败，我就不一一描述了。木木一直有一个很平衡的心态，因而那些数不清的小挫折、小失败，对他而言就如同一阵清风吹过而已。比如说有一天，木木与童工安布莱克一起去找地方，在加尔各答郊外，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好的处所。那里绿树成荫，青草遍地，还有一个水质清澈的湖泊，而且最主要的是那里只有两三户人家。如果能在这个安静优美的地方建立一个麻风病康复中心，就再好不过了。但是木木和安布莱克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注意，他们立即举起棍棒驱赶他们，甚至毫不客气地向他们投掷石块。但木木一点也不生气，对那些驱逐他的人更没有半句抱怨。他对安布莱克说，我想这大概是神的意思吧，是神不要我们在这里成立康复中心。时间很快就到了1961年，印度政府终于同意拨给木木一块土地，这块土地归属铁路部门，仅靠一段铁路的路基，大约34亩，是一块荒地。在这块偏僻的荒地上，木木很快就建起了一间间的小屋，而构筑那些小屋所用的建筑材料都是一些废品或者相当于废品的东西，比如麻布袋、竹竿、铁皮、瓦片等等。当然如果说还有一种建筑材料的话，那就是木木的聪慧和他丰富的想象力了。 这些用花花绿绿的废品和丰富的想象力堆砌而成的奇特小屋，在一段时间里沿着铁路一点一点地向前延伸，成为马蜂病患者心中的安居之地。据统计，大概每个月都有1400多个病人在这里得到治疗和护理。时间并没有过去多久，这个由一间一间色彩斑斓的小屋构成的收容中心就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医院、工厂、学校、水池、菜园以及养鸡场的康复社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生机勃勃的小城市了，或一个小农庄。不久，在这个小农庄的中心还矗立起了一尊甘地的塑像。1964年，教皇保罗六世访问印度，他在孟买发表演讲时说，德兰修女爱的使命是普世性的，为了帮助她的工作，我要把我在这儿使用的轿车送给她。当这份令人惊喜的礼物送到木木手中时，木木却说，这个轿车对我没有用，我总是搭乘最便宜的交通工具，请教皇转送给别人吧。但保罗六世不愿意改变主意，他请德兰姆姆自行处理这辆车。他说，为了你的穷人，好好的利用这辆车吧。这句话启发了姆姆，使姆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这辆车拍卖掉。由于是教皇所赠，其意义非同一般，所以很多有钱有身份的人纷纷前来竞购，致使这辆车最终以高出原价70倍的价钱卖出去了。之后不久，木木就用这笔拍卖所得的款项在圣迪纳加尔修建了一所崭新的马蜂病康复中心。圣迪纳加尔位于加尔各答以北200公里处，是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康复中心建在一个美丽的山坡上，那里空气清新，视野开阔，对病人的康复很有好处。木木给这个康复中心取名叫善蒂纳加。在孟加拉语言里，善蒂纳加就是和平之城的意思，也有人叫它平安城。一批受过特殊训练的修女来到了这里，在仁爱传教修女会里，修女们唯一可以拒绝去工作的地方就是麻风病医院。当时，即便是在修女身上，也能看到那种对这个疾病近乎原始的恐惧。平安城一开始就收留了400个麻风病家庭，大多数病人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护理后，病情都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这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和对他们的歧视。许多病人在返回社会后，因为无法自立，只好重新回来。有个来自德国的麻风病医生和他的助手，看到发生在这里的一些事情后，大为震惊。有些病人为了继续留在这里接受保护，不惜将已经结痂的伤口再次撕破。德兰姆姆必须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对于多年来深受社会轻视的麻风病人来说，仅仅对他们进行药物治疗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对他们进行工作治疗，也就是训练他们的自理能力，使他们在重返社会后能够过正常的人生，不必再度行乞街头被人轻视。于是木木成立了一个职业训练中心，让那些病情已得到有效控制的病人按个人的要求和能力接受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训练，比如印刷传单、报纸、纺织绷带、制造药囊等等。还有些病人在康复中心的各种工厂里工作，比如木工工厂、制鞋工厂、养殖场等。另有一部分病人甚至在农田里耕作，种植蔬菜、水稻和麦子。这种工作治疗所收到的成效是惊人的，它不仅使病人的身体得到了康复，也使他们伤痕累累的心灵获得了痊愈。在这种能力的训练中，很多病人重新找回了自尊和自信，也找到了活着的快乐与意义。他们终于明白， 麻风病只是一种疾病，不是一种罪。而他们自己也并不完全是无用的废人，更不是社会的溃疡和累赘。很多病人的新生活就是从一台缝纫机或一台织布机开始的，而那些有勇气尝试做生意的病人还能从修会那里拿到一笔对他们来说非常有用的贷款。也有一部分病人终身都无法痊愈，无法返回社会，那么善定那家就成了他们永远的避难所，永远的家。他们在这里幸福的生活，被尊重，被爱护，直到有一天平安的死去。在这个美丽的山坡上，病人们凭借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织布、制鞋、饲养、种菜，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养，甚至修女们穿的纱丽都是出自他们之手。在劳动的间隙里，母母还要安排他们学习一些文化知识，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正常人的生活。当节日来临时，修女们还要组织病人们举行音乐会、演出话剧等。每年的圣诞节，母母都要为他们特别安排一个子夜弥撒，并给每个病人送去一份美妙的圣诞礼品。在这里，每个人都是作为一个人，一个有尊严的人，而不是一个被社会抛弃的麻风病患者而活着的。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平安，又自己动手把这个美丽的善迪娜家建设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平安城。在这个城里，姆姆是最受欢迎的人，只要他一出现，病人们便蜂拥向前，把他团团围住。而那些不能行走的病人更是兴奋地高喊：“修女，修女！”每个人都希望姆姆坐到自己床边，与自己靠得最近。其实他们对他并没有什么物质上的需求，他们只是要看到他，与他保持某种联系。因为只有在他面前，他们才感到自己不是一粒可有可无的尘埃，而是有尊严、有价值的一个人。姆姆深知他们内心的渴望，因此他对他们每个人都关怀备至。姆姆说：“我不沾顾众人，我只照料个体。”在他心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无比重要，值得他付出全部的爱。如果一个病人需要安慰，他可以长时间的搂抱他，不说一句话，直到他得到安宁为止。有一个病人全身溃烂，令人无法注目。姆姆在悉心照料他时，他却带着讥嘲的口吻说：“你为什么能够忍受我？是因为我这个样子令你感到高兴吧？”姆姆回答他说：“跟你所受的苦相比，我所做的都不算什么。”过了一段日子，这个古怪的病人终于被感动了。他对姆姆高喊：“愿你受光荣。”姆姆却真诚地对他说：“受光荣的应该是你，因为你与基督同受苦难。”有个西方记者在采访过临终关怀院、儿童之家以及麻风病康复中心后写道：“首先，我感到带有怜悯心的厌恶，继而是纯粹的同情。最后产生了一种超于同情的感觉，这种感觉我以前从未经历过。我感到这些一无所有的垂死的男女、手足残疾的麻风病人和被抛弃的婴儿并不是可恶的，相反，我感到他们是可爱的、可敬的，就像我的兄弟和姐妹一样。后来当我看到修女们喜悦地服侍他们时，我竟然也能够伸出手去抚摸那些可怜的贴着药膏的头颅，也能手握那残缺的肢体了，并将那些被人轻贱的小孩温柔地抱在怀里。因为这就是基督的头、基督的肢体、基督的婴儿。这时我终于理解了耶稣的那句话：你们接受他们，就是接受我。” 德兰姆姆以他瘦小单薄的身躯，几乎是以一个人的能量，在许许多多不同阶层的人心中唤起了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觉醒。这其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巨大的奥秘，是我们很难透彻的了解。我们所能了解到的，他参与了世界的苦难，他终生都过着一种深度的同行生活。而最重要的是，他不是凭借一种超现实的神秘经验，而是爱每一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人。